暨安稳营业办公室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报告，以维护音乐的唱的特色。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内容。一名总统巴博苏比安岛表示，政府承诺在2025年底前停止进口大米、玉米和盐等商品，努力实现粮食自给自足。巴博沃总统于本月22日星期三在雅加达总统府进行的内阁全体会议上发表演讲时传达了这一信息。巴博沃总统表示，这组计划用十年时间实现全国粮食自给的目标，相信能够更快实现，至2025年底，不止于2026年，或者比这件设定的目标提前3年。巴博沃强调，这一成就是进口沙拉乌朗。巴博沃强调，这一成就是艰苦工作和适当政策的结果，确保了印尼人民的粮食需求得到满足，而无需依赖进口。总统认为，印尼不应该依赖外国资源，特别是在面临全球危机时。贸易部长吴迪桑多说，准备与印尼出口公司协会合作，增加印尼的出口。贸易部长于本月22日周三在雅加达为印尼出口公司协会中央委员会节目时表示，良好的合作其中之一就是与印尼出口公司协会合作，以增加印尼的出口，能够支持贸易部的计划，即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用以创新，随时适应出口。希望通过印尼出口公司协会的新管理层，能够支持政府实现2025年出口增长 7.1% 的目标。印尼出口公司协会2024至2029年任期主席 Benny Sutrisno 表示，印尼出口公司协会将为贸易部的主要项目提供支持。印尼出口公司协会还将继续努力提供教育，并将外国卖家与印尼商业占一职积极在一起。印尼总统巴博苏比安岛要求他的工作人员及部长、副部长和各机构负责人节约使用国家收入和支出预算，因为国家预算只用于生产性事项。总统于本月22日星期三在雅加达总统府进行的全体内阁会议上发出指示，提醒他的工作人员，他正在直接监督国家收入和支出预算的使用情况。随后总统解释了有效利用国家收入和支出预算的4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各部委机构使用的国家收入和支出预算必须能够创造就业机会。第二个标准所采用的国家收入和支出预算必须是富有增效的，并且必须是可衡量的。第三个标准，国家预算的使用必须用于实现粮食和能源自给自足的目标。第四个标准，总统继续说，所使用的国家收入和支出预算必须创造技术突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总统要求各部长、 副部长以及个机构负责人包治忠诚。拉波罗苏比安多总统强调，在他上任约三个月，也就是头100天左右的时间里，他的政府制定了多项亲民政策。总统还对各位部长、副部长和各机构负责人辛勤工作，为人民做出贡献并取得成果表示感谢。巴布罗总统于本月22日星期三在雅加达总统府举行的那个全体会议上发表致辞时承认，考虑到这三个月正值新年，觉得这一成就并不容易。不仅如此，总统还强调了充满冲突和紧张的全球局势。总统表示，在世界许多国家陷入冲突、紧张、危机甚至战争的情况下，印尼却能够保持冷静、平和和和平。巴布罗总统政府出台了多项亲民政策，包括免费营养餐、免除的收入人群的房屋建筑许可费、粮食自给自足和能源自给自足计划。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财政部于2024年12月30日颁布了2024年第103号财政补偿条例，关于对进口变压铁产品征收反倾销进口税的政策，或非合金钢或热压卷板，展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台湾和泰国。财政补偿条例将于2025年1月15日生效，有效期5年。实施反倾销进口税政策被视为印尼政府的一种实质形式，旨在保护国内钢铁行业免受经销等不公平贸易行为的侵害。经销已对钢铁市场产生了真正的负面影响，国内钢铁行业的发展。印尼钢铁工业协会执行董事Harry Warganegara 高度赞赏政府，特别是相关部委和机构为辞职延长对热压卷进口征收反倾销进口税的政策，而在取得措施来自这个国家的产品。这对于2025年一时全国热压卷板生产商继续提升业绩而言，是一股精神的继续。继续印尼政府的该政策是世界贸易组织允许的贸易手段，被世界主要产港国广泛采用，以保护国内产业。哈里表示，征收反倾销进口税是为了保护国内市场，就像美国、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印度，甚至东盟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都这样做过其他国家。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伊古斯蒂乌拉莱国际机场2024年的客流量达2390万人次，超过了2360万人次的目标。巴厘岛国际机场总经理阿玛乔伊沙哈于本月22日周三在登巴萨发表声明称，机场客流量已达2390万人次， 并一举告出30万人次，日仅可留两达1000万人次，机场每天接待乘客2390万人次，为超过6.5万名到达和离开的乘客提供服务。除了超出年度目标外，伊古斯努拉莱国际机场还指出，这一数字比2023年转年的乘客人数增加了 12%， 当时的乘客人数为210万人次。肖尼表示，国际航线乘客最多达110万人次，而国内航线乘客达980万人次，与仅次于巴厘岛的旅客数量一样。国际航线飞机人数量也占主导地位，共计机而503架次，占飞机总机降量的 51%， 即以560架次为国内航线航班。到2024年，巴厘岛南部机场还将新增15条航线，火云两江增加 50%， 即1万吨。安文音乐办公室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递交了一份文字报告，努力维护世界音乐制度的形象。安文音乐办公室主任 Ronny Lopez 于本月22日周三在安文表示，自2019年10月31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音乐特征以来，安文音乐办公室已提交文字文件，作为延续世界音乐特征。已提交的文字报告有两个重要部分组成，即承认这个检视报告以及世界转移证书。根据2022年世界转移证书峰会宣言和教科文组织文化部门优先事项对各自己发展目标做出的贡献。他说，报告还包含两部分问题，其中包括回答有关安稳作为音乐的长对全球项目的贡献的重要问题，以及根据地主的10年行动计划在城市层面开展的实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转移城市网络目标的追加举措。同时，第二部分回答了各种不典型的问题，比如安稳是如何保障文化权利。总体而言，罗尼认为安稳作为音乐特征的优势在于安稳音乐办公室的转型计划及绿色之声。该计划将音乐与环境结合起来，对交易、扫盲、艺术基础设施等其他领域产生了各种影响、气候变化等。并且没有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谢谢我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期评论的主题是印度尼西亚应届聆听靠未来实现粮食安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 Prabowo Subianto 重申政府承诺在2025年之前停止进口大米、玉米和盐，只是朝着粮食自给之处迈出的重要一步，有望加强国家独立。这一决定不仅体现了保护国内农业的坚定的决心，也是应对全球粮食危机潜在威胁的预防性战略。 随着国内粮食产量一起增加，印度尼西亚将摆脱对经济受到全球市场波动影响的进口商品的依赖。印度尼西亚政府还表现出利用现代农业技术，通过从自新到提供有良种子等等各种基础提高农民能力的意愿。布拉沃苏比安的中东还强调，必须采取有限措施，从创造就业、提高生产力、实现粮食自给、能源自给开始，这一步伴随着技术突破。通过这一政策，印度尼西亚展现出更宽阔的远景，即粮食安全，就是实现社会和经济可持续稳定的关键。作为日益紧密联系的世界的一部分，此举也向国际社会发出了重要信息。印度尼西亚有着巨大的潜力，不想仅仅成为一个市场，也希望成为一个更加独立的参与者，生产和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这是印度尼西亚为家乡及在全球舞台上的强大竞争力而做出的具体努力。从印度尼西亚为世界，印度尼西亚都强调了自己这就不是梦想的，而是共同实现的现实，以实现更美好更可持续的未来。评论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您从报道过去发生的事件。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本期历史上的今天，我们从今年哥伦大陆爱国日开始。每年1月23号的哥伦大陆爱国日是印尼苏拉威西岛哥伦大陆人民整体独立的斗争达到巅峰的历史性事件。1942年1月23号Nani Wardabone宣读了哥伦大陆独立宣言，这一宣言比1945年苏加诺和穆哈马德哈达在雅加达宣布印度尼西亚独立早了三年。由于Nani Wardabone为哥伦大陆地区争取独立的斗争所发生的作用和做出的贡献，他被印度尼西亚政府尊为独立先驱的英雄。1月23号也被称为哥伦大陆独立了。其中有然后是塔吉克斯坦吉尔地震事件。塔吉克斯坦发生于当地时间1989年1月23号，地点为一苏联中亚地区塔吉克斯坦吉尔附近的。这次地震震级为5.3级，最大强度达到夏加里地震等级的非常强烈。美国国家地球物理数据中心报告着，这次事故已造成数百人死亡。初步报道着，地震引发了一张高达17米的 3D 滑坡，掩埋了一个有泥雾组成的钻状。基岩的萨罗拉和附近两个村庄的600名居民全部遇难。这次地震是1989年伤亡最严重的一次地震。地震没有，然后是 Madeleine Albright 当选为美国第一位女国王。地球没有，然后是 Madeleine Albright 当选为美国第一位女国务六的。Madeleine Albright 于1997年1月23号至2001年1月20号担任美国国务了。Madeleine Albright 是美国外交官，第20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和第64人美国国务了。在 Bill Clinton 总统选举期间， Albright 被任命为美国第一位女国务了的，也是美国政府历史上担任最高级别的女性。她因大力支持对伊拉克的制裁以及在巴尔干中途期间的行动而受到严厉的批评。 Madeleine Albright 因癌症去世了，享年是84岁。听众朋友，本期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那第一次我马上搬家了，忘了毕业的苦难，老爸看见俺的头发像擦肩，对他的地方露出点冰冻的点点擦点的擦把阿弥Kan waktu dan engkau pun sadar akan itu, sedih pun tak perlu. Bukan lagi jadi yang utama, bukan hanya soal sia-sia. Tak bisa apa, berarti sudah nikmati saja. Petaka dua jam yang tersisa, persiapan atas segala upaya. Sisa detik sena tak perlu ditanya atas kata cinta.
Voice of Indonesia 重音的立线面向世界，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是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希望您喜欢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歌曲。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其中之一是通过收听印度尼西亚古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印度尼西亚古。本期印度尼西亚古的主题是：印度尼西亚正式启动国际碳交易，环境部确保透明度。印度尼西亚周一正式启动国际碳交易，环境部长兼环境控制局局长 Hani Faisal Nurofik 表示，在雅加达的印度尼西亚证券交易所进行的启动式实现国家自主贡献文件中规定的国家气候目标的一部分。除碳交易以外，印度尼西亚还支持气候融资工作，并根据技术发展与多个产业方开展了区域绩效的计划。韩尼法伊索部长还确保，除了准备期待基础实施和工具，包括质量报告和严整标准和温室气体减排证书以外，印度尼西亚政府还加强了国家注资系统，作为启动国际碳交易的一部分。Hani Faisal 说， 这种假想师保持透明度和抗争努力的一部分。谭交仪将设计几个潜在的战略能源项目，如减少5000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古农无谷小型水力发电厂的运营，新天然气发电厂的运营，估计能够减少多达500000吨二氧化碳当量排放的 Brioch Block 是天然气和蒸汽发电厂。Grady 二号七块天然气和蒸汽发电厂的单循环发电狂转环为联合循环，有可能减少495000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排放。而摩拉达瓦的二号七块发电厂机组有可能减少高达30000吨的二氧化碳当量。此外，在摩拉嘎朗加瓦巴里岛发电厂第30块建造一个新的蒸汽发电厂，也有可能减少排放。据估计，该发电厂能够减少高达75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排放。除了国际碳交易，印度尼西亚已经于2023年在印度尼西亚碳交易所启动国内碳交易。到目前为止，来自能源部门的碳交易量已经达到178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印度尼西亚股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民生世界。
Loving so easy, ignoring and hiding about our mother Julie. Stay away while I'm drowning on my thoughts. Sometimes the happiness is just a happiness.
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给你们播放的 Persona Indonesia， 是给您介绍在印度尼西亚各地的文化艺术、旅游景点、烹饪等等。请收听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节目。朋友，今天的在印度尼西亚美丽节目里，我给你介绍来自东爪哇的斯隆达州。对于热爱美食旅游的人来说，印度尼西亚是一个美食旅游殿堂，从早餐到晚餐，甚至宵吃，你会发现各种美味的印度尼西亚特色菜。早餐菜单上有各种有机的美食，这次我们推荐来自东爪哇省摩洲格道的典型早餐菜单，即名称为斯隆达粥或斯隆达粥，这种味道是甜美的。一碗斯隆达粥里有用糯米粉和西米做成的小酒，这些酒被称为斯隆达。一碗斯隆达粥中通常包含几种其他类型的食物。一碗斯隆达粥里有米粥、肉物或陈肉、西米珍珠，最后所有这些食物都会配上椰奶酱。也有一些热诚中做的人回家冰块。说到粥中含有各种咸料，这种味道甜美的食物很容易让人有饱腹感，因此斯隆达粥适合在早上开始日常活动之前使用。在摩洲格道市，早上你很容易就能找到这种粥，尤其是在传统市场，价格比较实惠，每分大概一碗五千吨至两碗吨。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我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在所有的那些中医的那些面向世界，天主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首饰的话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给你们播放的是相关印度尼西亚人民在各个领域的政绩，是在无言无事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谢谢朋友介绍了今天收听不言律师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有关雅加达被列入2025年世界无色大品饮征舍名单。听众朋友，雅加达是又一次取得了令人骄傲的证实。英国伦敦杂志 Time Out 发布了2025年专辑五十个最值得利用的证实榜单，雅加达被列入世界顶级经营证实之列。东盟其他入围的证实仅有泰国和新加坡，雅加达排名是第29位，第一泰国仅买的。雅加达的表现还超越了澳大利亚、维纳和日本东京等世界七大城市。一的同时，南非 Cape Town 是2025年全球最佳城市。听说没有 Time Out 杂志将雅加达列为经济中心，也是前往印度尼西亚七大城市之点的中途停留地。雅加达这座城市被描述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转找了一种平衡，从哥达多尔保存完好的荷兰殖民时期，先主到苏迪尔曼中央商务区，闪闪发光了摩天大楼和豪华国务中心，游客可以参观雅加达历史博物馆，了解国际，然后游览 Block M 的古董店和咖啡馆。我这在雅加达不提南街 Glodok 冰场街头小吃，前黑后雅加达整一个工作地点变成了一个娱乐场所，它的夜生活满足了所有类型的排队爱好者的需求。听众朋友，为了编制这份年度榜单，Time Out 调查了超过一万 万八千五百名征舍居民以及一个有一百名专家组成的小组，他们被问是对游客而言最关心的话题的看法，包括食物、夜生活、文化、负担能力、一体性和征舍的整体感觉。随后戴毛综合所有书籍，决定了2025年全球50个最佳征舍的排名。听众朋友，今天不言如此的节目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本台的短波波段3325间和以及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刚才收听是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音乐队演唱的歌曲，他们是 Best Jam。 Best Jam 是一支印度尼西亚音乐队，成立于1994年1月15日。Best Jam 的成员包括 Adon 是主唱， Sigit 是主唱， Ari 是吉他手， Adnil 是吉他手，和 Anya 是键盘手，以及有 Sita 是贝斯手和 BS 是鼓手。Best Jam 出道之初，更凭借首张专辑《Bermimpi》实施梦想，在印度尼西亚隔音站取了一席之地。这张专辑于1996年发行，其中一道主打歌曲就是同名《Bermimpi》实施梦想。《Bermimpi》歌曲讲述的是梦想幸福生活的人的故事。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Best Jam 演唱的 Bermimpi， 请欣赏。
Sedang sendiri, ku coba renungi, ingin apa aku ini? Tak pernah mengerti sampai kini ku sadari, aku tetap tak peduli, hanya aku jalani hidup ini. Melamun sendiri, mau apa aku ini? Tak kupahami, semua orang pasti ingin dapat raih bahagia. Kalau hanya itu aku pun telah mengerti.
Kadang ingin pergi, kadang ingin sendiri. Sampai kini ku tak tahu pasti, aku hanya bisa bermimpi.
Layang-layang dapat terbang tinggi, namun sesekali goyah dan ia jatuh lagi. Apa mungkin kutemui kunci di hati yang kan ungkapkan segalanya satu saat nanti.
Kadang-kadang ingin pergi.
Jakarta から、これは Voice of Indonesia の日本語プログラムです。このプログラムはインドネシアのニュース、情報、音楽をお送りします。引き続き周波数 3325kHz やウェブサイト www.coinews.id から Voice of Indonesia の放送をお聞きください。インドネシアより世界をお届けしている Voice of Indonesia です。
Selamat malam, konbanwa, Rizal minasang. Kyo, watashi, Iisan ga, Nihongo hosou wo okurimasu. Kyo no bangumi wa, niusu kara hajimari, tsuzuite, samazama na Indonesia no jouhou, soshite, ongaku wo okurimasu. Sore de wa minasang, mazu wa, niusu wo okiki kudasai. Hiki tsuzuki, shuhasu 3325kHz, ya, 4755kHz, ya,ウェブサイト www.foinews.id から Voice of Indonesia の放送をお聞きください。
リスナーの皆さん、ニュースです。今日の見出しは、ラボー大統領はロサンタラ州と開発第2期の予算を承認。インドネシアはガザ住民の移住計画を拒否。最初のニュースです。インドネシア共和国のプラボー・スビアント大統領は2015年から2019年までの期間におけるインドネシアのヌサンタラ諸島の開発継続のための48兆8000億ルピアの予算を承認しました。彼は1月21日火曜日、ジャカルタの大統領官邸で行われた州都に関する限定会議に出席した後、インドネシアのサンタラ州都と局長バスキハリモヨの氏が語ったものです。大統領はインドネシアのサンタラ州都当局に、オフィスと住居の両方における司法、および立法エコシステムインフラの開発を完了する任務を割り当てるよう要請しました。
Dalam menyelesaikan program dari 25 sampai 29 2020